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Oh children, you may leave for your Sunday school class.
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22节看到23节。马太福音十四章22到33节，翻到的话，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也就是请弟兄们念双数节，请姐妹们念单数节啊。好，我们先请弟兄们来。22节，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到对岸去，他却留下来叫群众散开。那时门徒的船已经离岸数公里，因为逆风被波浪冲击。门徒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有鬼啊，并且恐惧的大叫起来。彼得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当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平静了。世界很出名的走钢索的维兰达家族有一个成员名叫 Carl Wallander， 他不幸在1978年的时候，在中美洲 Puerto Rico 的一次的走钢索的表演的时候呢，就从高空跌下来，结束了他一生。当时他是73岁。我们来看看一个 video clip。可以把灯稍微关一下。Carl Wallander 为什么会走了这么多次的，走了 N 次的这个钢索，为什么会在那一时候跌下来呢？他的太太同样也是走钢索的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他太太就这样说，他说这3个月以来 Carl 他终日的害怕会跌下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将是从 那时候开始，他将所有的精力跟力量都集中在避免下跌的事上，以致忽略了怎样可以成功的走过去。Carl 的太太他继续说，这个思想甚至影响 Carl 到一个地步，他要亲自的督导技术人员怎么样安置这个钢索，并且检查一切是否安全。一个显赫的走钢索的生涯，因为将所做中的目标转移，因此就结束了他的生命，实在是可惜，实在是可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属灵的生命是否正在面对着冲击，而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昏暗呢？在面对很多方面的试炼之下， 有没有感到说好像力不从心呢？在面对很多的事情上，也许你遇到很多的误会，你有口说不清，你是不是觉得说你非常的沮丧呢？失去了方向呢？平常胜任愉快的事情，突然间变成千斤的重担压在肩膀上呢？在经历生活的各种的挑战的时候，你所专注的、所仰望的、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是处在这种的困扰的当中，而且找不到出路的话，请让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再次的在他一个黑夜里面的经历成为我们属灵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吧。主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然后呢他就打发这些的群众回家，并且预备门徒们上船，然后他独自的上山去安静的祷告。圣经说他催这些的门徒先坐船到海的另外一边去。那天晚上天气很不好，突然间风很大。马太福音第14章第24节说，那时门徒的船已经离岸数公里，因为逆风被浪冲击。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也就是主耶稣独自上山祷告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可见这个风浪的发生啊，刚刚好也就是耶稣基督上山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在6章第18节也说，突然海上起了狂风，风浪翻腾。哇，这场的风暴是突如其来的，是突如其来的，令人家觉得非常的惊讶，令人家好像没有心理准备似的。是的，当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气象预报，所以呢，门徒们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些的风浪会来。弟兄姐妹，这个经历门徒们虽然经常都遇到的，因为在加利利海这个风浪呢并不是说只发生一两次的，而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北边是高原，那么这个冷流从北边下来，南边有暖流，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这边他们就交接了，而且呢经常呢产生风浪跟这个大风大浪哈，所以经常产生风暴。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到的。那么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就像加利利海的一般，经常有突然临到的风暴，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也没有办法避免的。在我过去牧养教会的12年的年日当中，我都经常遇见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们突然间打电话来，跟要我跟他们一起承担他们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举一些的片段的例子，比如说一对夫妇，他的女儿上完高中最后的一天不肯回家，离家出走，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劝他回来。有一位中年的弟兄患了癌症，打工辛辛苦苦的，才40几岁出头，留下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有14岁，医生告诉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的确3个月过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打电话来，他的太太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把他的眼睛盖上。我去了，在他的旁边把他的先生的眼睛盖上，然后在他的遗体旁边为他这个4个孩子的前途来祷告。一位年轻的朋友凌晨4点钟被鬼附，要去为他赶鬼。一个年轻的旅客跟女朋友从外地来旅游，准备旅游结束之后回去结婚，但是在旅游的最后一天遇到车祸，女朋友当场过世。这个年轻人一直不知所措，也想自杀，就要托教会 为他办为他的女朋友办理后事，把他遗体能够运回他所居住的地方。弟兄姐妹，其实这一些只不过是人生经历的一些的表面的问题而已。其实我们人生的关系，人生的问题实在是很多，说也说不尽，数也数不清啊。遇到这些的情景的时候，你会否感觉得到你好像陷在一种绝望的处境的当中，你好像呼求无门，你进退两难，似乎好像是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呢？这样的反应是人本能的反应，可是这样的反应却不应该是人唯一的反应。其实世界上没有无波浪的海洋，人生也并不像一艘游船出海观光那么平顺写意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怕遇到风浪而就把船就停在码头永远不敢出海。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仕途的危险就不想做人。我们基督徒遇到逆境，我们仍然要活下去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们是有更高的使命目标跟意义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因为为自己而活呢我们很辛苦啊。我们也不是为别人而活，因为为别人而活呢是很痛苦的。很多时候我们围着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啊，围着别人而活，活得很痛苦。但是我们基督徒为谁而活呢？我们基督徒是围着基督而活，因为只有当我们围着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服侍别人，我们就能够去爱别人，我们就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是吗？保罗提醒我们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活，也不是为着别人而活，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我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还要活下去，是因为好像好多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在基督里面都可以找到答案，在神的话语里面都能够找到出路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保罗说得很清楚，说到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当你面临试探的时候，魔鬼通常在你的旁边，在你的心里面控诉你，说什么呢？诶，你看你这个困难是非常独特的哦，是很 unique， 是别人没有的，是没有人理解的。这个你的困难呢、啊，其实对神来讲也是一种的 surprise， 也是一种的突然的事情。诶，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你看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并不是 surprise， 对神来说并不是 surprise， 对神来说是什么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也就是说曾经也有人经历过，也就是说在神的管理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另外一方面，当你落在试炼的当中的时候，许多时候魔鬼在控诉你，你看你的神不照顾你了，你看你的神不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落空的。诶，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他并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得起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试探的当中，我们以为说已经绝了，已经绝路了，断路了，没有出路了。圣经说神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 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会为你开路。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围着基督而活，我们不看人的软弱，我们不看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门徒们当时在风浪的当中，并不知道耶稣去了哪里。他们的船，你看圣经说因为逆风被风浪冲击啊，24节，门徒在海中与风浪挣扎，到天快亮的时候啊，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也记载，他说他们摇橹越行了5-6公里啊，哇，可见他们跟狂风搏斗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跟精力。门徒在风浪的当中挣扎，他们焦虑不安，他们无处求助，难免他们会质疑，叫他们渡海，催他们渡海的又将他们这个好像是又将他们撇下不管的这个夫子啊。是的，往往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质疑神，我们就质疑人，我们以为说神不管了，我们以为说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了，我们在质疑。门徒的心里面，耶稣会问一个问题，夫子到底去了哪里？怎么现在还不出现呢？虽然他们自己一群人在奋斗求存，其实主耶稣知不知道啊？知道啊。如果我们以经解经的来看的话，主耶稣是知道的。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第6章第47到48节说什么？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辛辛苦苦的摇橹，因为风不顺。耶稣在祷告当中，仍然不忘他的门徒，他一直在注意他们，关心他们的安全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苦情，而却又要催他们上船，而却不立刻就采取行动呢？你说虽然没有气象报告，虽然没有电视机，但是耶稣是神啊，他应该知道说会有风浪未来嘛，对不对？耶稣催他们上船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门徒们，你们要小心哦，等一下就有风浪来了，我在山上祷告，有什么事情你们赶快呼求我，我就来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却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立刻就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原来主耶稣他有他一套的属灵的逻辑，他有更高的心意跟计划。虽然对于处身在这个逆境的门徒们来说是一个好像没有出路，好像我们迟迟还没有见到主耶稣的行动，哎呀，甚至令我们很难受，但是主耶稣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要向他们发出信心的挑战。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告诉我们自己，只要主知道我的困境，那就足够安慰我了。我们要等候施行他作为的时间。就好像美国的这个红印第安人，为了要教导孩子们在森林里面应付野兽的攻击啊，那么他们从小呢就训练孩子，训练他们的勇敢跟坚强的意志。那么大人呢就把小孩带到森林里面去，就把小孩绑在一棵大树上，然后呢过一个晚上。在这个时候呢，大人把小孩放在那边，大人就躲在树林的丛林的当中，就可以看见他的孩子被绑在那边，而且呢拿着一把枪就瞄准，万一有真的是野兽来的时候，这个大人就可以开枪把野兽打死。但是呢绑在树上的小孩并看不到他的父亲原来远远的在望着他，所以呢小孩呢就以为说父亲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呢就放声大哭大喊，整个晚上都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心意也是一样，虽然我们落在黑暗的困境当中，我们不知道主就在身旁，我们甚至质疑主的慈爱，但我们必须确信主明白我们的苦情，他正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知道你的情况，主 就好像那位看着绑在树上的这个孩子的父亲一样，他在那边观看。如果有野兽真的来了，他一定出来把野兽杀死，他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圣经里面诗篇也不是这样说吗？他说主是保护我们的主，他永远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121篇第3到第4节，既然他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就是我们在生命惊涛骇浪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安然的入睡。正当门徒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间我都没看到海的当中出现了一团黑影啊！本来已经是很焦虑很疲倦很惊惧的心啊，更提高了警觉了。突然间有人高声喊说什么，你看26节，有鬼呀！哇，大家都被这么样一声，并不是毛孔都竖起来了吗？并不是，是不是这个魂飞魄散了呢？当然是啊，本来胆子大的现在也害怕要死了，见鬼了。在黑夜的当中，在狂风骇浪之中，再加上鬼怪的出现，哇，相信最大胆的门徒他们的心里面也会发慌啊。那团银子立刻就对他们说什么，你看，放心吧，是我，不要怕。耶稣基督也没有吓他们啊，我来了，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用假的声音啊？我是鬼，你们这些人没有信心，有没有？没有，对不对？耶稣说，马上坚定他们的信心，说什么？放心吧，是我，不要怕。哦，门徒立时认出主耶稣的声音，就是惊魂少定的时候了，就是能够让他们安静下来了。谁会想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用这种的方法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呢？主解决问题的方法实在是非常的有创意啊，而且经常是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施展出来啊。就好像保罗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一样，说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是耳朵未曾听见过的，人性也未曾想过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彼得这个人，彼得这个性急的人啊，他看见主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就很冲动啊。你看他说什么，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住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诶，主耶稣回答什么？来吧，来吧。嘿，我想到一个问题哦，如果你是耶稣啊，如果我是耶稣啊，彼得要在水上行走，我肯定会说什么？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哦。为什么？危险啊，按照普通人正常人能够不能够在水上行走啊？根本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地心吸力的缘故，你走出去砰就掉下去了嘛。如果我是耶稣，我就说，哎，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吧，我进去你的船就好了，你不要出来，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彼得这个耶稣说来呀、啊，来吧 ，Come on， 哎，奇怪了，为什么 Come on？ 想一想，彼得为什么耶稣要呼召彼得这样来吧？为什么不说不要？为什么不要跟彼得解释说，哎，彼得，你知道哈、哦，有地心吸力的嘞，你知道吗？人不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嘞，你不要出来吧，我来就好了。哎，原来主耶稣要操练彼得的信心。你既然有这样的信心，你既然要寻求突破，你来，你来。哦，弟兄姐妹，是的，彼得这个人他的性格豪爽，可能是山东人吧，我不知道。哎，不过南方人也性格豪爽哦，我是南方人，我也很豪爽啊，对不对？口直心快啊，愿意冒险啊，敢于尝试的人啊。在他的个性里面没有这个五个字啊，什么五个字啊？三思而后行。在他字眼里面没有这五个字的。哎，这样的性格呢，使他常常犯错啊，也是他生命当中要对付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然而 正因为有这种性格的人才能够创出新的事业，才能够带来新的突破。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很喜欢讲劲这个字，有没有？哇，这个人真有劲儿啊，很有干劲儿，对不对？什么都有劲儿啊，对，彼得很有劲儿，对不对？啊，他是什么劲儿啊？你看一下，他这个在水上行走，这个劲儿是啥劲儿？对不对啊？哎，对我们来说，夏利利是一个无法征服的领域啊，对不对？又没有想在，没有可能在这风浪那么大，大风大浪，我出去，哎呀，可能门徒坐在这个床上就想这个啥劲儿啊？可是，在这种波涛的汹涌的当中，难于登天的事情上，彼得并不理会，以他充满着干劲的性格，正是要冲的时候，彼得这般的傻劲儿，真的是傻得十分可爱。弟兄姐妹，请注意啊，请注意，不是所有的傻劲儿都是好的，我们要有彼得的傻劲，我们必须注意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要认清对象。彼得在这一次的行动之前，他对主说什么？第28节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有人认为说，彼得讲这句话是他对主的身份产生怀疑，其实并不是的。在原文的架构当中呢，这一节经文应该是翻译这样，主啊，既然是你，请叫我走在水面上。虽然彼得是一个自信、果敢、满身是劲的人，但是面对着这个大海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的力量有限，他知道必定要有主耶稣的应许，他才能够有把握，能够成就。所以他这一股的傻劲儿，他是有一个清楚的对象，而且他是对主有一个十分单纯无伪的信心。信心要有清晰的对象，才不至于陷于这个迷信或者是盲从的地步。信心是什么东西呢？信心也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抓紧神，也就是说根据神的信实，以神的话为指路标，因主的话这样说，我就这样信，我就这样做。神的话语并不食言，必定实现的所说的话。曾经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橡皮条，除非被神伸长，否则一无是处啊，对不对？信心也就是伸长我们，使我们能够发挥出神要我们所发挥的元素，使神能够来利用我们，使我们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们能够信靠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必定在神的话语上抓紧神的应许，相信说神必定会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事情，并且我们愿意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的心智。你看彼得，他跟别的门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不甘于平庸，你看他求主来伸长他的信心，主耶稣看重他的心意，主耶稣没有责备他，反而答应他的要求。主耶稣没有说，哇，你这个人好练啊，你这个人好强啊，没有，主耶稣答应他的要求，来吧来吧，因为主叫他来，他就踏出一个没有人曾经踏出的这个领域，波涛汹涌的加利利的海，他的信心的要求因此得于实现了。彼得他虽然有冲劲跟傻劲，可是他没有后劲。正当他这个自鸣得意、兴高采烈的时候，向着主耶稣走的时候，突然间他发现，哎呦，不对劲，哎呦，原来我是在这种惊涛骇浪之中啊。他看看四周围，第三十节说什么，你看，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了，彼得的身体就开始沉下去了。这个时候 他立刻呼求，主啊，救我！这短短的几个字，简单，但是很迫切性。这是遇见急难的时候所需要的祷告。主啊，救我！彼得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彼得承认说他要抓紧他的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还要回到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彼得会不会晓得游泳啊？彼得会不会游泳啊？啊，会啊，会，对不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七节，彼得是会游泳的，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好像觉得好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一样？主啊，救我！嗯，啊，可能因为风浪太大，可能因为他看见的只是风浪，他看见的并不是说，哎，我曾经有游，我学会游泳啊，对不对？他看见风浪，他害怕，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游到船边或者是岸上，或者是游到主那边去。对他来说，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向主呼求。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做什么？主耶稣马上伸着手把他拉上来，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说，彼得啊，彼得，你曾经游过远泳呢？你是个渔夫呢，你懂得怎么游吗？你游啊！耶稣有没有这样说？哎呀，耶稣有没有说，哎呀，彼得啊，哎呀，你看你这么没有信心，没有，耶稣就是先拉他上来，对不对？拉他一把，扶他一把。哦，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今天如果你遇到困难，你遇到挑战，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向神呼求，主啊，救我！你给我智慧，晓得怎么样用这透过这个事情来荣耀你啊！主啊，你救我一把！哦，弟兄姐妹，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主啊，救我！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当主耶稣知道彼得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就对他说什么呢？三十一节，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啊，彼得他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提醒，不是所有信心的尝试都是成功的。但是主从来没有责备彼得在水上的要求，他只是责备彼得的信心，他也没有责备彼得他为什么要出来，他没有，他是责备彼得没有信心。彼得在信心的操练上失败了，他的信心不能够贯彻始终，所以他的身体不能够持续的在水面上行走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都不如意的。当然没有人喜欢在这个挫败当中受苦，但是失败并不是终局啊，失败只是通往成功的一个过程而已啊。彼得为什么信心不能够贯彻始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他看困难比他想象中的大，因为他看困难比这个主耶稣更大。第三十节就指出来了，彼得他看见风浪就失去平衡了。彼得的问题在哪里呢？其实风浪本来就存在的，对不对？只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呢，他全心全意的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而没有去理会这些风浪而已啊。可是当他将视线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他周围的风浪的时候呢，他的心头就寒了，心里面就一寒啊，就不其然的就问了，哎呦，我怎么这么大胆呢、啊、这么鲁莽啊，我不是在这个很危险的环境吗？哎呦，当他这样一时之间就发觉好像脚底下面所支持的是没有力量的水，突然间哎呦就沉下去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喊出，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其实一直以来主并没有改变，一直以来环境也没有改变， 所改变的是彼得自己啊。弟兄姐妹，人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问题都有不一样的大小跟轻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不是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乃是那些发生在我们心里面的。当问题仍然在身外的时候，无论它有多大多困难，仍然有解决的方法。可是当外在的问题侵占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的时候，取代了我们对主的信心的时候，我们的问题的危险性就变本加厉了。考尔兰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一直都知道走钢索的危险，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当那些熟悉的外在的难处侵占了他的心灵之后啊，他就变了一个人了。虽然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的心里面知道他已经成为外面的处境的俘虏了，并且没有办法自主了。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外在的环境，虽然我们不能够控制人对我们怎么看，但是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控制内心的心境啊。一个人的内心的亮度啊，度量啊，度量比问题的分量来得更重要。我们只要客观的只要客观的这个际遇啊，不影响我们主观的信念，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在安全的地步。第二个原因，因为惧怕蚕食了他的生命。很明显的，当彼得看见狂风巨浪迎面扑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圣经说第三十节，他就害怕要沉下去，他害怕了。其实彼得在船上的时候，以为主耶稣是鬼，他已经害怕一阵子了。第一次的害怕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迎面来了一团团东西，而且又有人喊鬼啊，对不对？第二次的害怕在哪里呢？彼得他自己亲身的处在危险的当中，感到哎呀，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水上浮走啊？这些都是人本能的反应。一个人的害怕往往是心灵的问题，环境只是触动心灵的毛病一个导火线而已。那彼得的信心不能够始终，是因为他看困难比他想象的更大，的惧怕蚕食了他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三呢，因为他没有持续的信心，他没有用持续的信心来仰望主啊。当主耶稣基督拉住他的时候，称他为小信的人的时候，可见彼得他并不是说全部没有信心，只是因为他如果他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话，他是不会踏在海面上行走的。但是他的信心呢是有限量的，只有小量的信心，一时之间没有失去了信心，并不能够支持他走完这个路程，达成他的目标。当他的将他的视线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到风浪的时候，他的信心离他而去，就产生了一倒百倒的这个情况。主耶稣是信心能源的所在，彼得必须仰赖主得到力量。彼得不能够随心所欲，他要回转，要归向耶稣。这个维兰达的家族除了 Carl 之外，还有一个成员名叫 Tino 维兰达。他说走钢索的秘诀在哪里呢？他说当我走钢索的时候，我必定要全心专注在钢索的另外一端，我的目光必定要向前。如果我开始往下看，看到下面的观众的时候呢，我很可能就会失去平衡了。另外一个走钢索的专家也提供出成功走钢索的一个三个秘诀：第一，要有胆量；第二，平衡；第三，注意力。弟兄姐妹， 仰望主，使我们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基督徒，我们如果经常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经常害怕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心，我们的旧的心已经换了，成为新的心了，不再是旧的心了。所以我们当我们经历的经历害怕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神所赐的信心来保护我们的心灵啊，让害怕不得其门而入，不是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鼓励提摩太，他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或者是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心啊。我们来看看信心跟惧怕有什么不一样。信心所注视的是基督，惧怕所强调的是自我啊。信心是靠主积极的生长潜能并且解决问题，惧怕却是消极的蚕食人的生命，使力量消失的无影无踪。信心使人从困境当中得到释放，惧怕却把门户关起来，关得紧紧的，使人成为他的囚徒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从彼得的经历里面，我们强调一个主要的信息。这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当用信心持续的仰望主，使我们的力量可以得到生长，飞越自己不能胜的困境。我们要依靠主来面对实际的困难，用主所赐的信心生长自己的境界，不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去设定目标，乃是要根据神所赐下的目标去支取力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像彼得，我们很像其他的门徒一样，只是满足于现况，有船坐坐就好了嘛，风浪来了，哎呀，你们也靠自己的方法来划一划吧，只要我们能够到对岸就好了。可是往往风浪太大，令我们失去目标，风浪太大令我们看不到对面，哦，怎么办？哎呀，不得了了，赶快吧，这个离船而走吧，跳船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以他的信心来面对困难，我们不要只躲在安乐窝里面不愿意走出去，以致我们埋没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想过，你要为主成就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不敢走出去。可能曾经主给你一个很大的负担，要做某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看自己，你觉得说我没有这样的恩赐，你觉得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算了吧。主耶稣说来呀、啊，你说不来，不敢，怕，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以知道我们打消这个念头呢？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达成，所以我们说哎呀算了吧，让别人去做吧。请在主面前为你前面的侍奉、工作、前途切实的祷告，看看主可以透过你做什么东西。求主使你成为神的国、神的家，定下高尚的目标，靠主全程的投入去完成它。还有求主帮助我们以坚忍在失败当中受教益啊！我们立志为主做大事，当然也要愿意承受失败。每一件事情都可能会有失败的，是这样子的，人生就是这样，你要做事情你就可能会面临失败，对不对？你要做事情很多时候你会有点 setback， 主耶稣不单只是注意目标的完成，他也同样的注重过程当中的学习啊。其实过程的学习呢，比最终有没有达成目标更重要。各位弟兄姐妹， Benjamin Franklin 曾经说过，那些使人伤心难过的事，也是使人有良多学习的事。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对，那些使人伤心难过的事，也是使人有良多学习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信心受到考验受到锻炼的时候，求主赐下坚忍忍耐，让我们在失败当中领受教义，在过程中学习长进。在这次的安息年，有机会在马来西亚的一间神学院里面跟一些的学生们有很好的学习的时间，在当中有几个女学生，她们曾经是到过柬埔寨，曾经到过缅甸做宣教，有的是做了宣教两年回来述职的时候呢，在神学院进修。有一位刚刚神学院毕业的女传道人，大概21岁的小姑娘，独自一个人到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而且很难牧会的地方去牧会。他的教会非常的小，要坐那种船啊，那种木板的船，要坐2个多小时才到那边。那次他特意坐船来，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师母也在场。他说那边的侍奉非常的困难，许多的攻击，有邪灵的攻击，鬼附啊，很多人被鬼附啊，很多人不信主骂他，甚至呢有很多男人用不好的眼光来盯着他。我说你还敢去？他说我侍奉的对象是主耶稣，是那爱我的主耶稣。哇，我听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们每天都跟我一起在敬拜神。有一首诗歌他们唱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打动我的心，就是你的恩典这首歌。每次他们唱的时候我都流眼泪。的确神的恩典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意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不是放在环境，不是放在人，不是放在任何的地方，放在神十字架，让我们向着十字架我们直跑。这样你就活得快乐，这样你就有喜乐，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阿们。我们一起起立。
以至于说我们真的是可以像如鹰展翅这样子呀。现在呢，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请你站起来呀，我们欢迎你们。希望你填完那个里面有一张小的绿卡以后，交回给招待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项报告，就是即将来临的这个周末，就是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有还有下个礼拜整个礼拜和下一个周日和周末，我们有一个圣经的一个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认识自己的一个训练课。 那个课程是非常好的一个课，可以帮助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子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软弱，但是呢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胜，因为我们当我们愿意藏身在把我们的灵藏身在主的至圣所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大的能力的。我们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去造的，他对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那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还有神的教导之下的时候，我们会活出神原先期望我们的那个荣美的样式来。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即使你没有时间可以挪出时间的话，也就是鼓励大家参加。去年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参加的，那今年我们再办一次，也许明年并不见得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两年连续办了，那也许会再过几年以后。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也许想要明年的话，可能你要改变主意一下哈。好，那另外一个报告是说，我们上一次欢迎新生还有一些东西留下来，如果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带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请那个别的慈善机构来把这些东西拿走，这样子。所以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拿走。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工有什么特别的报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默祷以后散会。